主日的早晨一起来读你的话。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敬拜的时间，求主你自己在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你得到你该得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也愿意来向你有一个顺服的意念。感谢天父，也求你保守那些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今天天气不好，求主保守大家平安的到达这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创世纪34章。今天我们要走3章，比较赶，不过我们看看能讲多少这个34章其实是蛮有趣，因为是好像一个插出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前面看到雅各回去回到往回家的路上走，然后跟他的哥哥和好，然后呢下面就记载这一章好像一个比较突然的一个事件就讲到雅各的一个女儿底拿，这个是他唯一记载的一个女儿，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出了一个事情用一整章 的这个篇幅来记载这个事情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摩西写这个东西 要用一整章的这个30几节的这个来记载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因为他如果我们往前面翻一点，就看到他回程的路上呢停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不是他要到达的目的地他最后的目的地要回到家里，要回去见他的爸爸妈妈，要回到家里，但是他并没有回到那里，他就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在那里支搭帐篷，在那个地方生活了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停顿呢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影响对他的儿女也有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如果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就好像说我们在属灵的成长的时候有一些的停顿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一些的枝节产生好，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这个情形。他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呢，就是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也就是迦南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在迦南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因为迦南是属于这个韩的后代，就是那个挪亚那个时候被咒诅的所以迦南地呢基本上是一个不敬拜神的信仰不对的地方。那么当时以前如果大家记得的时候，亚伯拉罕要跟以撒找太太的时候，就吩咐老仆人说一定要让他发誓，说一定要让他回到他父家里去找一个太太，不能在当地找了。所以表示他知道当地的地方呢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心态，所以他不愿意在当地找。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好像很简单的一句话，雅各给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好像很简单，而且好像是很平常，因为他是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嘛，他出去找那里的其他的女生去找其他的女生去玩玩去看看，那也没什么错。但是这个里面的含义就是说，看到那个地方是一个不敬畏神的地方，雅各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专注的心，他没有在那里特别分别，他也没有教导他的孩子，他也没有干涉，他也没有保护。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雅各呢在这里好像在这个路程上停顿呢，也好像就是他在属灵的里面又停顿下来，他原来跟他哥哥的那件事情好像是一个他的一个 得胜也好，或者说他一个他因为顺服神的时候，他有一些神帮助他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对了。这里呢，好像就是他看起来就是说他没有做的不够，或者说他比较消极，造成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看到呢，他的哥哥们也没有保护他啊，也没有跟他一起。那这个家里面呢，其实是很乱的一个情形啊。我们从前面也就看到他家里面这个两个妈妈是在争的啊，是在家里面在相争，为了生的儿子，为了生孩子的事情在相争，所以整个家庭的气氛其实就是雅各跟雅各这个原来这个人是一样的，是一个争抓抢的这样一个气氛。所以呢，这个家里并没有保护他，那他去独自出去看的时候，那地的女子第二节到第二节呢，就发现出了问题。那地的主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奸辱他。所以这个就看到说，他在去的时候呢，就被看见哈。这些字啊，其实很有意思。第一节是他要去看那地的女子们，但是呢，他自己被看上，然后被侵害啊，被沾辱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他就是被强奸，其实就是很清楚啊，被看见。那么我们从第二节看下来，第三节、第四节哈，示剑的心戏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啊。然后示剑就对他父亲阿妹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所以基本上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这个示剑觉得说就这样子，我很喜欢他，我就这样子看见他就，然后就要他的父亲说，把他娶过来。这个其实如果你想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很相似的东西哈。参孙就是一个很相似的东西，就有这样一个事情。他看到大力拉，然后就说不管怎么样他就要娶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肉体的反应，是一个很强烈的冲动。所以呢，他就说要这样做。那么从这个文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利亚给雅各生的女儿底拿啊，然后他又讲到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然后呢，他说第二节哈，示剑的心系列雅各的女儿，这是他的名字，对不对？底拿，但是他说他喜爱这女子。那第四节他又说对他父亲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所以其实下面还有哈，就讲到这女子。所以底拿呢，在他的眼中呢，事实上没有名字的，在世界的眼中，他只是一个他喜爱的一个对象，喜爱的这一个女人，或者说他的讲难听点，他的身体也好啊，他的在他的眼里面，他没有名字的。我喜爱这个女子，你给我娶来。而且对他的父亲事实上是一个也是不是很客气的一种态度。这里是写说求你啊，但是其实原来的这个文字并没有这个这么恭敬的态度，就是说我要他，你帮我娶来。那么雅各的反应也很特别哈，你看第五节，雅各听见示剑沾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在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他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他为什么会要闭口不言？所以这一句告诉我们说，他的儿子不在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他就闭口不言，是不是？所以这个跟前面我们认识的这一位雅各，神已经这个让他的瘸了腿以后，他一个新人，他走出来这样一个新的不怕他哥哥的，知道神有应许， 知道神是保护他的，这个雅各又不一样，他又回到从前的雅各啊，所以他又害怕，他看到人他又害怕，而且呢，这个害怕其实好像跟比他原来更糟，因为他原来是跟人去争的，他是跟人很会争的，但是这个地方呢，他连跟人也不争了，然后呢，他也不跟神去争，他也不跟神去求神祷告，他就很被动。那等他儿子回来，现在变成要靠儿子了啊！从前靠自己，现在靠儿子，这是人的一个，我们就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一种心态。那第六节，事件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所以这个事件的父亲呢，就很有诚意，就来了，就要跟他商量这个事情，怎么样娶他的女儿。所以 很有趣，你看到讲到事件跟他父亲的时候，他们两个名字总是放在一起的，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很同心的。就算说事件对他父亲不是很恭敬，或者说他做的是不对的事情，他们两个是很同心的。但是雅各就很有意思，他的事件的父亲来见雅各，第六节要和他商议，但是呢，第七节雅各跟他说什么？什么也没说。雅各的儿子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十分愤恨，十分恼怒，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不该做的事，是不是？所以他们有，至少他了解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啊，他知道是这样子。那么第八节，哈姆和他们商议，所以本来是要来见雅各跟雅各商量的事情呢，提亲了，本来是来提亲，现在变成跟他的儿子商议了。雅各完全不出现了啊，第八节以后雅各就没有了。所以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将他们给我的儿子为妻。所以这个地方是他唯一的一个要求，他说我的儿子喜欢你这个女儿，他的恋慕她这女子哈，又是这女子，没有名字的。所以他并没有觉得说他儿子侵犯了他们的女儿有什么不对的。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从上面一直到下面看出来，当时的这个世界，迦南地的这个世界的那个一种道德的情况，而且他们是当地的领袖啊，世界这个第二节就讲那地的主啊，哈姆是那地的主，所以这个是事件就是这个王子，而且等于是那个城都是用他的名字取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在当地的一个显要的人。那么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我也可以娶，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所以各种的好处告诉他，但是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歉意，或者基本上完全好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这就看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想想看的话，跟今天的世界也是很像，因为今天有多少这些年轻的女孩子都是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就 day rape， 所谓的 day rape 就是在约会的时候被强奸啊，被强暴，所以跟现在的也是很像的，而且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多时候是 expected， 就是你去玩去喝酒去这个跟人这个去 party 的话，去派对的话啊，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期望好像。所以呢有很多，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今天的学校都要教这个教怎么用避孕药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已经变成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想这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哈，因为我有三个女儿，所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女儿，怎么样让他们也不是说完全不接触外面，但是呢要知道有分别，也要保护着他们，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注意的事情。好， 那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四件十一节哈，四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所以又没有名字的哈，女儿的父亲，女儿也没有名字，父亲也没有名字了。但愿我在你们面眼前蒙恩，你们要什么我必给你们。好，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我。十二节哈，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好像买卖一样，是不是？好像买，因为他可能很有钱，他是当地的主人，所以他很有钱，那你随便要多少，他就帮他的儿子去买一个女人回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十三节呢？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沾污了他们的妹子底娜，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他们。这个话也是，这一句也是很有意思。他就说雅各的儿子们因为这样子呢，用诡诈的话。这些人为什么会用诡诈的话呢？因为他们是雅各的儿子，因为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雅各是一个这样子性情人，他的儿子当然就跟他都学到了啊。回答世界和父亲哈默，所以已经传下去。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太诡诈，或者说他现在已经比较不那个，他不太愿意做这种事情，但他儿子做这个事情。那但是这里圣经不是很清楚哈，有的学者是说啊，他儿子做这个事情，雅各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很清楚，说雅各知不知道他们是故意说假话，所以对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所以呢，要求他们一定要也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啊，可以同住。那这个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当时这些儿子们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程度在哪里。他们觉得说这个是，当然这是一个欺骗人的东西哈，但是呢，从这里面也正好就反映出来他的一个心态。他们对这个神的事情呢，就是说你如果都受了割礼呢，你就跟我们一样。所以呢，对他来讲，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乎这个一个礼节上的东西，我们的信仰是在乎一个外表的东西啊。你受完了割礼你就跟我一样，你就我们就可以愿意跟你婚嫁。那当然他，我在说这个是因为他要骗他们，但是呢，他如果有这种要骗人的心，这个也不是一个神从神来的啊，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很有问题的啊。那第十七节就是说，你们若不听，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事实上，他的妹子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家呢，事件把他软禁在家里，不让他回家，因为在二十。六节的时候说他们把他们都杀了以后才把他的妹子带出来，从他家里带出来啊。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个很让人很气愤的事情啊，我们看了也是觉得很气愤。那么你看十八节他就说哈姆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然后他觉得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吧啊，割礼就割礼，我们就做一下。所以表示这个哈姆和他儿子呢，是真的是非常的对这个底拿是非常的这个喜爱，觉得说非要得到他不可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啊，愿意。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人的反应对这种你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跟他一样的一个宗教的话，这个人是喜欢听这种福音的，就是说你只要做到这个你就跟我们一样，你做到这个的话你就可以，你就是神就接纳你啊。所以这个他喜欢这个话，所以这里其实是两批人，一批是没有神的人，一批是 有宗教信仰，有某种宗教信仰，但事实上也是没有神的人。你就看到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基本上也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位神啊。好，那少年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因为他们是当地的主人嘛。然后呢，也看到说当时的道德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一种人呢都还是受人尊重，所以呢当时的事情是很平常的。所以对这个哈抹跟事件来讲，他并没有，就从当时的一个道德标准来，他是 OK 的啊，大家都还尊敬他们。但是所以他就跑到城门口呢，就是这个办事处，其实就是办市政府哈、啊，对本城的人说啊，这些人跟我们和睦呢，如果在这边让他们、有好处的，他就去做那个好像这种宣传呢、啊，他做得很好的宣传，也因为他也被人尊重，所以呢有一件事必须做，那很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男丁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那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非常好的 win-win 啊，我们的情趣财货一切的牲口都等于归给我们了，只要听他这一个东西啊，就跟我同。所以这个事件是一个很会讲的人啊，很会卖东西的啊，他卖得很好，那把他自己自私的一个想法呢变成一个公益事件啊，让大家都觉得很好。好，那么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25节，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所以这个两个哥哥就是他的亲生的哥哥，同父同母的哥哥啊，西面和利未啊。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就是说从一个人的角度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很痛快的事情，报仇嘛啊，他们这么坏，那么要是我的妹妹受了这样的侮辱的话，我也很想去把他们都给杀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神的方法，神做事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就第九章的时候，神特别提出来说流人血的啊，他要来这个啊。要处罚，不可以杀人。对，杀人是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特别有这样一个吩咐，不可杀人。那么，然后我们后来我们在创世纪前面第四章也看到该隐不是杀了他的儿啊，杀了他的弟弟，他的儿子叫有一个叫拉麦，这个人是更狠的。我们也看到他说，如果是杀了。来这个伤害拉麦的少年人呢，他要把他给杀了啊。然后他说，如果杀我的话，要报复他70倍啊。这个人是这种的心态，是该隐的这种的心态呢，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神喜悦的。所以我说，这些雅各的儿子呢，并不认识这一位神，他们只是好像徒有这种宗教的一些礼仪，或者说对宗教有很表皮的认识啊。那这个要怪谁？也还是要怪雅各，因为雅各在他家里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他们就拿刀剑，趁着众人在疼痛的时候，把男丁都杀了。那第26节特别记载这个。又用刀杀了哈莫他儿子事件啊，特别讲到这个，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去救他的妹妹，用这种狂热的办法啊。27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所以他先是报仇，他杀人，杀完人以后做强盗。就去抢人家东西，把人家东西也抢走，然后夺了牛羊羊群牛群驴田间所有的，又把一切财货孩子妇女房中所有的都掳去了啊，所有东西都抢走。所以这个是非常狠的一个报复， 就是跟那个拉麦的这个心态是一样，所以是完全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三十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不晓得，原来不晓得，所以他没有去干涉他们。那么但是我们不知道啊，也有可能他晓得，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孩子们。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所以非常悲观的一句话啊，而且是一个非常退缩，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东西。这也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一章的时候，雅各是在一个低谷，他又回到他从前的这个情形，而且呢他比他从前更，从人的角度更不如，因为他是现在好像变得反而懦弱，或者说是他消极啊，他不参与，他也不管。那么他其实跟大卫啊，后来他的儿子出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卫的儿子啊暗嫩啊去强奸了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啊，他玛的时候呢，他也没管，他听到了他也没管。没管以后呢，亚沙龙就大发热心去把这个暗嫩给杀了。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哈，两个极端。雅各这里也是两个极端，他是一个消极的态度，他的儿子是一个强烈反应，用人的这种狂热来做这个报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极端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寻求，就是真的希望神要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来处理事情，事情出了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啊？这个是真的是要求神的一个神的带领。那么神后来在这个出埃及以后呢，颁布律法的时候有讲到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说如果有这个没有出嫁的女儿被人侵犯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说对方呢必须要出聘礼，对方必须要来把她娶过去，神有这个办法存在的啊。所以这里呢很清楚，就是说他们是过分的。那雅各的问题呢，他消极，而且呢你看他的心态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完全是又不能信靠神了，他对神的信心已经失去了，所以他就说你们使我啊，你们连累我，你们让我落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要把我全家都杀了，所以他又害怕，他又怕人，所以他对神的心态不对的时候他就怕人，他就怕环境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事实上一定要每天每时每刻抓着神呢，我们必须要跟神抓住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对付我们周围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像雅各一样要上胆，要自己要害怕的，因为这个环境实在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啊。环境他以为他都好了嘛，他跟他哥哥都和好了，怎么都弄对了，没想到出这样一个事情啊。那么三十一节是这个西面跟利未的回答，他们的理由就是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啊，这是很有道理啊，是那些人是不对，但是呢他们自己也有很多责任啊，那么对人命的这种不顾啊，然后假的跟人立假约啊，这都是神所不愿意的，而且他们自己做神做的事情，他们来审判，他们来做这个惩罚的事情，这都是神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来做。那雅各基本上就是与人与神都没有较力，都没有去较力，都没有去这个啊，因为前面神跟他说他的名字要称为以色列，要做一个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的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都失败。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叫他雅各，还是一直说他是雅各。我们慢慢看到后面呢，下一章呢神给他 再一次跟他说你要改名叫以色列，以后开始圣经就称他为以色列，他这个人在改变当中。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也不要太灰心，因为呢神所拣选的人呢他也还失败，那我们这些被神拣选不是说我们一旦得救我们就永远不失败，所以不是借口说可以失败，而是说我们如果失败的话不要灰心，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进入35节啊，雅各远离偶像啊，所以呢第一节就很清楚看到这是一个段落啊，神就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所以这里神就说起来，如果你回去看35章的时候，35章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神，35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神，所以表示雅各也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他的儿子更是没有把神放在心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来干涉了，神来干涉说起来，这句话起来里面代表其实很多意思啊，起来表示他本来是睡着的，或者本来是坐着，本来是不动的，他需要起来，而且他原来是在一个很糟的环境里面，他在自己可怜自己也好，他在这个这种消极的心态里面，所以神说你起来，你需要起来了，你已经够了，你在那已经够了，不能在那待了，况且他如果真的不走可能也要遭殃，所以神说起来，你需要往伯特利去，要住在那里啊，要住在那里才对。因为他在28章的时候他刚刚出来的时候，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刚刚出来要逃走的时候，他在伯特利的地方，他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在那里遇见神，他在那里遇见神的时候呢他许了一个愿，他说你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但是如果你保护我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这里的话，我就把你当我的神，我就把这个地方当作神的殿来敬拜你。所以呢其实他有一个许愿的，但是他现在平平安安回来以后呢他一直没有到这里，所以呢神就说你该去那里才对，你不应该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你要到那里，你要在那里筑坛给神啊，就是这个向你显现的那位神，从前向你演问，那你自己有这样一个许愿呢，你现在需要来还这个愿。所以我们也看到前面他是在事件的那个地方呢之前他也筑了坛，他也敬拜神了，是不是，他也对神有敬拜，但是神这个地方特别要他一定要回到伯特利去筑坛来敬拜，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他许愿了他需要还愿啊。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许愿不还情愿不要许，没有许更好，因为变成好像你跟神当中的这样一个愿呢你就是没有守这个约，所以是可以跟神许愿的，不是说跟神谈条件，但是可以许愿，那么但是许愿要还愿要照着神的方式。第二点就是说他需要照着神的方式来敬拜神啊，他照着他自己的方式敬拜神的后果不太好，前面一章已经看到他自己的一个路不是很好，所以要他照原来神所定的这个旨意来敬拜他。那他的一个失败也是他回到他原来第一次遇到神的地方要来重新站立起来。所以雅各第二节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所以他呢听到神说叫他起来去的时候他马上就行动了啊，所以这个就看到他的生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开始对神是比较敏感啊，他现在神叫他做的时候他马上就行动。那这里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啊，他对他家里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些是他的家人还有别的人，是什么别的人呢？上一章他去掳掠了很多孩子妇女， 所以还有很多别的人在当中，那这些人都是迦南人，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个外邦的神，肯定有神像什么东西，因为他从他们的家里把他们家里所有的都掳掠了啊，都拿了，所以从迦南地呢可能有很多的神像，有很多这些贵重的东西哈，很多神像都是金子做的，所以呢外邦的偶像他要除掉这些啊，他所以他吩咐这些人都要除掉，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所以这里有几个步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必须除去我们的偶像，不单是说这种放在那里的偶像啊，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看为是偶像的，看为是好像能够帮助我们，好像能够让我得到一些满足，得到一些快乐，但是事实上不是真神的啊。那除掉这些，那第二步就是自洁，自洁是一个内在的，他说要身体上的污秽要自洁，这是一个我们如果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看，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个洁净，洁净自己。那更换衣裳是外面的啊，外面人家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衣裳换上新的，这跟新约的保罗常常讲的我们要穿上新人是一样的道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外面呢也有一个新的行为，因为里面干净了，所以我们外面有一个新的行为才可以来亲近神。那么就吩咐他们，那第三节就继续说我们要起来，要起来哈，又是要起来上伯特利去，这个上也是有一个意思，当然呢伯特利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是要往上走，但是呢从一个低谷上到伯特利，到一个可以敬拜神跟神再重新恢复关系的地方，上到伯特利去啊，我们要起来上到伯特利，在那里我要逐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那这里特别写下来雅各的说的话啊，圣经里面都是没有废话的，因为前面神已经说了你要去在那里筑坛要怎么怎么，我就是这一位向你显现，但是圣经在这里特别要讲说雅各说的话啊，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他告诉他的家人，他跟他的家人讲他的见证，这个是他说我从前经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路上啊，我遭难的时候神这一位神在那个时候保佑我，所以他在这地方为什么要重复这个，就是说雅各亲自来跟他的家人做见证，他把神的恩典重新讲述一遍，告诉他的家人我从前有这样一个事情，那么现在，所以雅各现在又不一样了啊，他跟上一章完全不一样，现在开始有话说，上一章他是没话说的，到事情坏了以后他来怪人家，这一章以后他开始恢复他的领导的地位，他开始讲话，他开始说神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我们能够恢复的话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做了什么不对的，或者在心里面不是没有向着神，现在回到神的面也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说起来你要去，你要来敬拜我。好，那么第四节他们就哈，所以他家里的人就顺服他，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为什么特别提到耳朵的环子，因为当时的人用那些 不只是装饰哈，耳环是用来做像护身符这种作用，他们的迷信里面，他们的神里面是用这个耳环做护身符用的，所以呢把这些拿下来，把神像也拿下来，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啊，藏在中文这样写了，说藏在橡树里，好像是说先藏起来以后再去可以挖出来的，但是事实上意思就是埋起来的意思，埋了就已经是结束了，就不要这些东西了啊，就把它都埋了，因为圣经并没有提到后来什么又去挖了或者造成什么问题啊，所以看到他们愿意把这些东西放掉，他们愿意听雅各的这个领导，愿意把这些事情把这些 神像这些放掉，但这个代价可能是很重的，因为这些环子这些神像可能都是金子，可能都很贵重。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拉结也有神像，他从那个他拉班那边逃出来的时候偷了神像，对不对？所以我希望这个时候呢，他也是一起把这神像给丢了。我希望应该是一起丢了，因为他说他们就都把这些拿出来啊。好啊，所以呢，这个第五节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的一个总结。他说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顺服神以后，他照着神的意思做的时候呢，神自然把他本来害怕的事情解决了。他原来在怕说他活不了，这些人要杀他，但是呢他们起行前往，他们起来了，他们从这个低谷里面起来，他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神自然的把他所害怕的事情都把他解决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害怕的不是人，我们要敬畏，我们要顺服的是这位神，这位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如果敬畏，我们顺服他，我们不用怕任何的人，也不用怕任何的环境。所以他原来的担心呢，早就神就已经应许，神已经一再的应许他要在他路上保护他，是不是？第六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那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神的家啊。所以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到神的家中，神的殿里面来敬拜他。那我们今天的话也是一样，我们是在教会，神最终的旨意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团体，有一个团契的，有这个彼此的关系，我们一起在这地方来敬拜神。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所以他又进一步，他就说这个是这个神的家的神啊，他来纪念这位神。他更进一步，不只是说纪念这个是地方是神的家或者说神的殿，他要纪念这一位神，属于这个殿的这一位神。所以他特别起一个新的名字，是说这个地方的神，伯特利的神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叫啊，神自己啊，就是我那个诗歌原来就是说，我原来祈求的东西是这些其他的东西，我原来要求神的给我的福气，我原来要求神给我的医治，但是现在我要的是神自己，主自己啊。所以那首诗歌很好啊，就是说我们原来要求的是好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真正要来求的是这位主，这位赐好处的主啊。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对神又有一个新的更深的认识，他多次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好，这是一个小段哈，但是我们下面看来第八节讲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利百加是谁啊？是雅各的妈妈，对不对？最爱他的，他的爸爸爱以扫，妈妈利百加爱他，所以妈妈跟他说：“你去那个舅舅那里避避难啊，过过就回来。”所以过了20年才回来，而且回来以后呢，一直都不知道妈妈到底怎么回事。这里好不容易提到利百加，但是还是不说利百加怎么回事，反倒是他的奶母被提名，而且说纪念，圣经记载他的奶母死了葬在哪里。圣经讲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哈，说某个人他什么时候死，他葬在哪里，这个事实上是对他一种尊敬，有记载，可以考察，有记载。但是呢并没有说利百加怎么了，利百加完全没有消息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摩西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事实上神让他没有记载利百加的下落啊。那么雅各从 巴兰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所以这个让他看到神再一次要来提醒他，再一次提醒他，给他这样一个应许哈，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第十节，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好像一种劝告说，你的名原来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因为他好像前面又是雅各，知道吗？三十五章的时候他又变了雅各，所以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你真的要成为这个人。啊，所以名字改了，但是他自己里面心里面骨子里还是雅各。所以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如果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一个旧事已过啊，现在都成了新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但是名分上改变了，我们里面骨子里也要改变。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所以神就跟我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你这个从前的这个罪人了，你现在是一个得胜的人，一个新的，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虽然是已经有了新人，他三十五章的时候他又回到那个情况，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从前已经改过一次了哈，所以这里又说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就是说他心里面再一次的感受到他应该要改名字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这针对他的这种害怕而来的，因为他原来是靠自己的嘛，雅各原来是很强壮，是不是？他又很强壮，他又跟人能够有计谋，所以他原来是靠自己的人，所以他现在呢发现呢靠自己也不太可靠了，因为儿子好像人多势众，但是也出问题，所以他现在发现不知道，很慌，在他心里是一个没有依靠的。但是这种时候呢，神就来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自己不行没关系，我来帮助你，你全能的神，就是说你所有的需要我都能够满足，我都能够供给你，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君王其实就是讲到大卫，讲到主耶稣啊，讲到这个下面。所以呢，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很长远的目的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神拯救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一时的拯救啊，解决我一时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神拯救我们有很长远的事情啊啊！刚才旭明在跟我说，他很感谢说他的儿子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儿子，我就这就是一个有一个好儿子要从你而出，这是一个，就是说神有很长远的计划的，在我们身上，就不只是拯救我而已，我的儿子都是受神祝福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真的是特别祝福，受祝福的啊。好，所以我们也不要再回头做雅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色列，我们要往前走。十三节，十二节，我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我现在要赐给你啊。所以这个地呢是哪个地啊？就是迦南地，就是这个他害怕要逃走的地啊。所以这个地呢虽然是很败坏，这人也都是道德也都是不行的，但是呢神说这个地要赐给你的，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们要做一个在这个地当中可以做神的见证的人啊，而不是说碰到有不对的事情去杀人去报仇，这不是神要他做的事情啊。当然后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呢，神借着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人，是去惩罚他们，是去做神的审判，但是呢那个是神的吩咐的情况之下，不是他们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啊，就结束这一段的对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跟人呢在旧约的时候的接触是非常短暂的，有好不容易有神的显现啊，但是今天我们实在是更有福气的，我们一是有圣经， 啊，我们可以时常都可以读到神的心意。二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今天实在是太有福气了，跟旧约的人比起来啊，所以我们更需要跟神的这个关系能够来保持。啊，三十六章，哦，三十五啊，对不起，哦，没有，对不起啊，三十五章还没完。啊，所以他在那里十四节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在那个地方啊敬拜神，奠酒浇油，他用这个酒来献祭。啊，雅各就给那地方叫神的啊伯特利，神的殿。所以他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他，他也不再害怕，他能够，他知道他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好，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就讲到说这个便雅悯的出生啊，拉杰死了，他们从伯特利起行，所以他现在就在继续往他的父亲的家里走，回家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这个儿子事实上是一个他对神的一个祈求来的哈。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在三十节的时候，在三十章的时候，三十章二十四节，他得到那个约瑟的时候，约瑟的名字是什么？那时候是愿耶和华再给我一个儿子，他是说他希望再有一个啊。那也表示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他知道他的儿子是神给的，因为他不是一直很困难都生不出来嘛，所以他后来知道他生的约瑟呢是神给的，所以他说愿神再给我一个。那这里神也听了他的祷告，他的心愿就让他再得了一个，但是呢在他难产的时候他就死了。那他死的时候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便俄尼，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个艰难之子，就是困难的，在又生得很困难，而且生出来就没有妈妈，所以是个很困难的情况。但是呢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是说右手之子或者是依靠之子。所以雅各现在真的是开始在做这个他该做的属灵的领导，他这个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恢复的人，他开始讲话，他这个是他第一次取名字，他那么多孩子他没有取过名字，第一次他来取名字，他取了这个名字叫便雅悯，而且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啊。他说他知道，他从属灵的眼睛里面看到，他那个那个拉杰呢是从一个一般人的肉体的角度看到这个孩子很艰难了 又是难产，又是没有母亲了，但是他父亲呢雅各呢这个时候看到呢就说没有关系的，是一个神所给的，神会帮助他，所以是一个有依靠的一个儿子啊。所以他从呢神那里得到这样一个灵感呢，他知道他不再为这种困难，他不再为这个困难而失望。那拉杰死了呢也是对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他如果在这个地方能这样子取名字，表示他也是因为他靠着神呢，他能够胜过这个拉杰死了的打击，因为拉杰是他最爱的，拉杰是他最爱，他做了十四年啊，才娶到拉杰，所以他也不再为拉杰这个事情他那么伤心，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得到帮助，神改变了他。十九节就讲到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这个地方纪念拉杰的死，纪念他在葬在哪里，这都表示说这个神也都纪念他，上面有一个纪念碑今天还在啊，今天不是现在的今天，是摩西当时写的时候啊。好，二十一节开始就是他又起行了，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啊， 那以色列住在那里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屁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好了，又出问题了啊！这又出一个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开始改名字了哈，叫以色列了。以色列住在那里的时候，流便啊，流便是谁的儿子？你往下面看几节，你就知道。流便是长子，对不对？他是利亚生的，利亚的长子。他去与父亲的妾屁拉同寝。屁拉是谁？知道吗？屁拉是那个拉结的使女。啊，就是说拉结生不出来的时候，他让屁拉去跟他生嘛，去他生。那么，所以呢，拉结的使女，他去跟他父亲屁拉的同寝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为什么，但是这个很可能有一些这种争，就是争地位的事情在这里面。他是长子，那他为了要保护呢他的妈妈的地位呢，他去占据这个拉结的使女，他不要让拉结的这一帮人呢，这一派人呢，就是成为好像变成为这个是比较优势，所以可能有这种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这里有一些猜测，不是很清楚说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有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私欲，但是也有可能有某一些这种里面的这种勾心斗角的事情。那这里呢，以色列也听见了啊，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这好像是一个开玩笑一样。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听见了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这个又跟他那个上一章很相像，就是说他对一些这种。不知道怎么解决家庭的问题或者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他是采取一个退缩的一种态度啊。所以我们从他这里面要看到说，我们需要靠神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退缩，这个是他的一个败笔。那么他的一个反应呢，照他快死的时候才出来啊。到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提到他对这个流便的一个这种咒诅啊，他对别的孩子的祝福，他快死了，一个一个祝福，他就说流便是要咒诅的，因为他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父亲的床呢，他这个不能够被神祝福，所以流便后来不是一个真正承受这个以色列国度的人啊，流便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利未跟西面也不合格，因为他们杀人，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后来变成犹大来承受以色列的国啊？犹大变成这个啊，就是从犹大族出来了，这个大卫也从犹大族出来，耶稣啊，这就是为什么是这样。拉结所生的是啊，所以这个下面呢，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讲到他的儿子哈，一共有哪些儿子？就是这样子一个也列出来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也清楚的哪一些人是谁生的哈。所以拉结其实只有两个啊，就是约瑟跟便雅悯。那利亚有六个啊，利亚生了六个，这个原来被人看不起的。神最看得起他，给他六个儿子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人的眼光的情况呢是不足为道，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别人感觉我怎么样，但是呢，神如果只要在跟神的关系对的话就好。那二十七节，雅各终于回到他父亲的家里了哈，回到父亲以撒那里。啊，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以撒居住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近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好，好像一个结束，关于以撒的生命到这里有一个结束。那雅各呢，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 好像少了什么，有没有少什么？注意吧，利百加还是不知道，不明下落。利百加不知道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利百加事实上不被神纪念，因为他做了这个欺骗的事情，他跟雅各一起来骗他的丈夫，他在家里面造成这些不和啊，所以他不被神纪念，神就不提他了，圣经就不再提他。那这里也看到雅各啊，以扫呢？是一个神祝福的人，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好像没有很多丰功伟业哈。雅各就是哇，大起大落这么多东西，但是以扫好像没有很多东西，但是呢，他也慢在神的面前也日子满足，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所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病的，弃绝没有气了，最后没有一口气了，就是弃绝而死。啊，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人就是一口气啊，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口气没有了气的就死了，归到他列祖那里。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很清楚的圣经提到，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回到主那里，回到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是相会的。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所以也看到呢，以扫雅各呢，在这个他的最后的时候呢，是和好的，啊，虽然是在之前他的这个错误的祝福造成他们的仇恨呢，在他死的日子他们是和好的，也看到这个神保守他们成就这个事情，只有神才能够成就这个事情。好，我们其实时间不太够，下面这一章哈，36章我在讲义里面都有写给大家，就是说为什么纪念，讲到以扫的后裔，一整章就是记着以扫的后代哈，是谁是谁是谁，讲到有的是王的，做王的，有的是做族长的啊，这样的东西。那么其实最主要一个就是说他们很发达，神也祝福他们，神让他很昌盛，也很祝福他们啊，比雅各更先的一个昌大，一个昌盛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伏笔了。从这个以后呢，就没有对以扫没有再有任何，其实没有什么很清楚的记载，只有提到以东的，以后就是提到以东人跟以色列人的一些征战，一些的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是这么样子有福气，不但有你的话，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所以求你继续来用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了你的心意和你的做法，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因为实在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分两组。